各位湾区的朋友早上好，现在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这里呢是 FM96.1 的湾区早班车，我是主持人慧敏，我旁边没有搭档，但是我的对面是劳逸。
就好像谁旁边有搭档似的。我旁边也没有搭档，但是每次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都是跳过我的隐形搭档，直接介绍我们的 DJ 小野。
Hello， 我是大家唯一的 DJ 小野。对，我现在已经上位成功了啊，但是呢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大家特别喜欢的 DJ Echo 下周终哦不对本周终于要回归了，明天就是明天，我终于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 Mojito， 应该是这么读的啊。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在2020年的专辑里面推出的一首歌，他还特地去古巴就是拍了那个 MV， 因为 Mojito 是古巴非常经典和有名的一款鸡尾酒。
哦，
对，所以一般就是提到这个 Mojito 的时候，一般就是阳光、海滩、度假，然后就是非常的美好，对，
象征着我们这一周的心情。你们信还是不信？
象征着我对工作的心情充满热忱，是不是？
是的，
希望我的老板能听到。
老板一定听到了。
老板还没起床呢。
他会回听的
啊。OK， 对
，OK， 我们今天呢，是这样，就是说一周下来，我们是星期五，当时是那个结束之后，其实有几个话题讨论还挺热的。我觉得我今天我们在周一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几个话题，然后跟大家聊一聊。
OK，
第一个呢，就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有一个跟球相关的，就篮球相关的一个事情，
NBA、
这个老。对，跟 NBA 有关的，但这一次呢，当然是 NBA 了，但是这一次主要的还是那个叫女子篮球的那个
WNBA，
对对 ，WNBA 啊，都是 NBA。它是什么情况呢？8月7号的时候，前 NBA 球员叫坎特啊，叫
安
内斯，对，安内斯坎特，
对，
他呢是在 X 上发了一个声明，正式宣布呢要报名2027年的 WNBA， 就是女子职业篮球的选秀。他要报名这个，那这个事情
真的假的还是作秀啊？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这个事情，就是说炒出来是，当然他不是说一定要去打球，原因是有的啊，就是说，因为呢，之前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肯定是一个男性嘛，对吧？他去报这个，所以呢，就是当时一下炒得很厉害，他就说了，他说我并不是说我要去嘲笑或者是不尊重任何一个群体或个人，他只是觉得像 WNBA 有一项条件，他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他就说，如果你认为你是谁，你声明你自己认同你是谁，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如果认同你是女的，你就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2027年女子职业篮球的选秀。所以他就用了一个类似于这种逻辑上归谬法吧，你不这样说的吗？好，我告诉你，我认定我是女性，然后我就去参加你的这个，你不是什么都包容嘛，对吧？那我就希望，我就是说我去参加你的选秀，也希望你们这个 WNBA 的这些球员教练，你们既然公开倡导这样价值观，希望你们能够秉持自己的原则，然后就让我来参加。他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呢，结果几个小时之内，另外一名前 NBA 的球员叫
怀特，
对，怀特啊，叫 White， 他也宣布要跟进报名。他的观点也是一样的，他说如果，他说我是彻底就是非常那个生理上就是男生，但如果你给的这个报名规则就是你声明你是你认为你可以参加你就来参加，那我觉得我认为我可以参加，对吧？我就可以去参加，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其实大家对于坎特其实应该最近听的挺多的哈，因为那我来就作为一个球迷，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坎特哈。坎特呢，他是1992年5月20号，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哈，520，出生于瑞士，然后但是他是土耳其裔，在土耳其长大的，然后17岁就来到了美国打球，然后身高呢是6尺10寸，也相当于2.08米。
对对对
对。然后他在2021年11月份的时候取得了美国的公民身份， 但在取得公民身份的同时，他把 freedom 自由加入到自己的名字当中。
哦，对，
对，
他的那个是他加了这个 freedom 这个名字。
对，所以他的那个全名现在就变成恩尼斯凯特 freedom。
对
对、哦，所以他呢是一直其实在人权倡议上面其实是跟中共那个的，其实也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被中国所有的平台全面禁止。
嗯，
然后他为什么呢，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 NBA 的揭幕战他穿了一双反 CTP 的一双球鞋。
哦，
当时他是在那个波士顿凯尔特人，他是波士顿的一个球星哈、
嗯，
然后随即呢波士顿凯尔特人的这个球赛就在中国和土耳其遭到了全面封锁。
哦，
对，
而且
然后他为什么要有这双球鞋呢，他是透过中国的异议人士，也是个艺术家、
嗯、
叫巴丢草设计的一个这双球鞋叫自由球鞋、
嗯、
他是主张是为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和台湾人发声的。
嗯，
然后之后呢他又公开批评习近平为残酷的独裁者。
嗯，
然后呼吁美国呼就是呼签哈，就美国的运动员要抵制中国，主张全面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然后同时呢他又关注中国强摘良心犯的器官为议题发表了很多的讲话。然后又在就美国正常在 NBA 球星当中他曾公开点名NBA 的著名球星就詹姆斯勒布朗詹姆斯、
嗯、
然后他说你与耐克的利益重于了道德、
嗯、
就说明就是为了自己的
利
益然后违反了一些就是可能跟 CCP 对对对、
嗯、
然后他的提议呢也获得了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公开致谢。蔡英文呢以影片回应并感谢其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嗯，
所以这一系列的背景呢就是能看得出来哈，就是坎特是一个特别富有正义感的一个前 NBA 球星。
对，
其实前段时间的时候因为在那个DC 的720的游行当中其实他也给法轮功
有看到啊，就是说他当时就是我当时正好是站在那个人群中啊，就是说过来一个穿着他是其实是穿着那个 T 恤的那个就好像法轮功学员一样，但好高啊，因为明显高出那个所有的人的人群。
对，
然后就觉得哎，这是好多人都跟他拍照，包括那个工作人员都在跟他拍照，因为我对球星不是很清楚，问老易说这就是那个坎特、嗯、
对，因为他特别反对活在良心犯器官这么个事儿、
嗯、
所以他这次呢其实他其实我觉得哈，他是对于就是美国的女子职业篮球联盟就是 WNBA 来说他选就是有点过于政治正确。
对，
就是选手的性别是不是女性他们中间公开说你自己认定就好了呀，所以他们就是包括坎特他们才出来反将那个 WNBA 一军，说他就在节目中说我现在感觉自己是女性了，我正式宣布我要加入女子篮联，你们那么爱护自定义性别者，那就赶快让我上场吧，我一定要打遍女篮无敌手。
但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女篮的那个如果真的是本来生理上是女性的和生理上是男性的，他那个身高啊体能啊各方面都是不对等的，
对，
不平等的哈。
所以网络上一夜之间一时激起千层浪。
嗯，
所以现在网上到处都是 AI 制作视频，是坎特穿着高跟鞋穿着裙子然后在 NBA 的在 WNBA 的赛场上去把一众女球星打包然后就这个事情在网络上迅速发酵。随后呢又一位前 NBA 的男星就罗伊·怀特，
对，
他呢其实是原来最早的时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球队哈，就是休斯顿火箭队的一个选秀成员，但是他在 NBA 待的时间不是太长。
嗯，
然后他就说既然 WNBA 认为自己是女的就可以是女的，那么我现在要求加入女篮，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确实是变性的，我就是女的， 他们收不收我呀？可不能因为我歧视了变性女哦。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在过程中，就是大家都太看不惯 WNBA 现在目前这个
规则哈，就给的这个规则就是非常的，这样说吧，就是还是就极左那边的那种多元包容的这个东西就太强烈了，就太怎么说呢，就是说感觉好像有点接受不了了，
对
吧，
他好像就很多人都说，比如方伟在自己的 X 上就说好像跟自己跟美国的基础常识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哈。
对 对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个，当时我们还跟踪过那个节目哈，就打拳击的时候，对不对？
对，
是一个他说自己是一个女性，然后拳手，然后他就进去了，他就跟那个对面是真正的那个女性拳手去打，结果后来的时候真的把那个我们就看到他那个出拳，包括他那个力量，
对，
他是远远高于对面的那个女生的。
对对，
你说你是包圆多容，我觉得这里面有个讨论点啊，你包圆，你对吧？包圆呢，就多元包容，你去是你可以说体现出你这种好像是什么都能够接受，什么都好，但是这里面公不公平呢？对吧？你对于就是说是你觉得好像我不包容他，好像对他不公平，但你包容他了之后，你对于以就是我就是天生女生的这种群体，够不够公平呢？对吧？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可能我们大家正常人都会觉得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对，你
现在就会变得这么，对吧？
我觉得就是尺度有点走过了。你比如说，你包容他，就是他做了这个跨性别。假如说哈，就是我就按照这个包容的一部分人的想法，我不会去不尊重他，也不会去限制他，也不会去。但是呢，你可以去组织这种跨性别女生的那个团队嘛，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是就是像运动员这种啊，他其实跨性别人士我觉得是疯的。你比如说我觉得我跨性别，我只是思想意识上我觉得我是个女生，但是我的生理构造完全是一个男生。对，然后这就是两码事。我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女生，但是我生理构造其实我还是一个男生。那其实按照运动员这种标准，你应该按照生理构造来，对吧？因为女运动员也有自己的生理构造，
对对对，
男运动员也有自己的生理构造，对不
对？
对你按照一个基础条件，对，你不能用思想来衡量一个靠肢体来赢得这个胜利的
这
么一个运动。
哎，这点我觉得说的挺
对
的，对，
就特别不公平。
按道理这种常识应该有的，但是可能就是像刚刚那个坎特讲的，你的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光谱啊已经太广了，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不敢去说，然后就一定要包容，但是里面的
就是矫枉过正。
对，现在就难过了哈，对于 WNBA 联盟就特别难过了。
对，
其实我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等一会儿肯定要进一段广告哈，广告是回来之后我们大家去猜一猜 WNBA 这次会不会真的让坎特和怀特他们两个前 NBA 的男球星会变成 WNBA 联盟的一员呢？
我们可以猜一下，这样回头我们来讲哈。
广告之后我们立马回来。
好，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 Cappuccino。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的，欢迎回来。哎，我们刚刚留那个问题哈，真有人给我们回复呢。
啊，
说觉得 WNBA 应该不会。
那你想想，如果不会的话，是不是自己第一次就要打自己脸了？
对
，WNBA。
对，而且我觉得他会惹到一部分极端的这种跨性别人士。
但你，我有点认同这个观众的这个留言，听众的留言啊。我觉得他让他进去了之后，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说，他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或者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不可能让肯特或者是怀特能够进到这个 WNBA 里面去。
对，现在已经有了哈。如果 WNBA 不允许坎特加入，
嗯，
那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将代表他在法庭上为公平和代表权而战斗。
哦，
就是他会起诉他。
嗯，
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 WNBA 的教练啊，包括联盟的管理人员，这回可踢到了钢板。
对，有一点啊，就好像进退两难，你让他进来好像我觉得他们这个
事情会越来越糟，
对，你不让他进来那又会打自己的脸，而且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
对，
啊，这个你又为什么要搞这个事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多宣扬宣扬，告诉那些公司尽量不要去搞这种这么普遍化的这种多元包容的这些政策规则出来，
对啊，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
对，我觉得我们还是传统的这种男女观念不太能接受这种、嗯、之前我记得是去年吧，我去林肯中心看秀，林肯中心那个还蛮豪华的，那个一楼就有一个跨性别男女共用的厕所、嗯、然后因为当时好像风口浪尖就只能用那个厕所，我愣是憋住了我都没有上，我实在不能，真的是男生女生哦，就是排成一个队轮流进去，然后你边上可能就站着一个男生在上厕所，哇，真的是接受不了这个，炸裂了。
我觉得大部分的华人应该都是接受不了，
对
对，嗯，稍微保守一点的都，
嗯，很难接受。
这个话题我们要不先这样，
对对对
啊，就是我们就公道自在人心，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我们
如果这种
对、嗯，
类似于，就其实有没有觉得有点像习近平那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有点，这一次真的是有点啊。
对，其实每次都欺负的是
他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关键问题还是我觉得还是那个坎特和怀特啊，有他们两位球星，这种做法还挺值得鼓舞的，我感觉是这样。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早晚的事儿，对吧？
对，
行。
嗯，
那我们
还有一个话题是什么？也是上周五，就是大家讨论就我比较多的一个，上周六应该是啊，就是
哎，第一个话题就挺糟心的，第二个话题我觉得更有点不舒服。
嗯，
那怎么才能缓解一下它呢？
要不先给你们修复一下？
怎么修复？
红海参呗。
哦，
红海参是不是还包修复内伤？
是的。吃一只酸酸甜甜还能修复精神，
那
恢复25年。
你帮我去拿一只吧，
没问题。
来，我跟大家解释，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先来修复一下这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我们湾区上一周不是举办了这个那个特卖会
啊，
就是说一起特卖会，在特卖会上呢，也是很多人都是对这个红海参都是表现特别热情啊，有可能是听了我们的广播吧，是不是？
对，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段有多少观众是周末的时候来过我们的特卖会？
对，可以给我们
打，可以给我们留个言，
留个言，打个一或什么的啊，就告诉我们有没有说是听了我们的广播然后去了特卖会的。
对，
就是红海参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尝试哈，可以去了解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够修复身体、恢复你能量，而且能够提高你免疫力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养生产品啊。这个呢，它是用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由就是当地的海女亲自下水捞上来之后，再通过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他们的这种工艺，把那个就是用红海参直接的这些提纯的东西哈，再加上这个蓝莓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口味上的一些东西，把它合在一起，里面有90%的话都是红海参的原料，可能10%不到的一个样子是关于这个味道的。所以说呢，你吃到嘴里呢，它不会是那个腥味，但是呢是一种就是像水果一样的，然后做出来的呢也像是果冻一样的，所以你吃起来就很容易，一小条，然后一天一条就够了。如果说有特殊需求的，比如说我就是突然做了这种手术啊，像老易那种啊，突然整了个容啊，拔了个牙，
又来，
好，开玩笑，
我这已经是我跟那个黄野生的厂家说一下，我这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我简直就是一个形象大使。
你有没有觉得你拔完牙之后，你真的是帅气了很多？
跟 Steven 比呢？
比他帅气。
好。好，
行。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他像老易拔牙期间就吃两条红海参哈，
对，
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他就是拆线之前，我每天吃的是两条。拆线之后呢，我是每天一条，恢复的很快。
对，牙医直接给他说：“你这恢复的真是超级好、啊。”
对，超级好。
嗯，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感兴趣的可以给我们发红海参 三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你就在手机上直接发红海参到961961这个号码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会收到关于这个红海参的优惠购买链接。这个购买链接呢是85折的优惠，然后你只要点击进去，它有30支和60支，根据您的需求，您可以自己去购买。另外呢，如果已经是我们的长期的这个顾客，非常建议您去做它这个订阅的这个事情啊。订阅的话，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享受4%到5%啊，4%到5%的这么一个优惠，那你要加在一起的话，就相当于是你也就是，8折的优惠了，
对
吧？对，最高
有8折。还有我们有很多是那种可以会有一些惊喜的礼品送给你。
对。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很多观众都在说，你们送的礼品没想到都那么好。有关注，有好像有送牙粉的，
嗯，
有送面膜的，
对对对，
然后有送纪念产品的，都会有。
对，
还是挺很用心的一个商家。
对，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台还是很想跟红海参厂家好好的合作嘛，长期合作，对吧？尽量的，我们就是说觉得这个红海参是一个很好的东西，那又能够对观众也好，对整个，我觉得我们台里的很多很多的同事哈，真的也是挺喜欢这个的。好，那有没有修复一点点？
修复了，修复了。已经完全修复了。来，请说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哦，已经刚刚跟大家没有提哈，就是说到是周六的时候是啥呢，是其实是上一周已经发生一个很大的案子，在国内发生的，我不知道湾区的听众有没有去了解，是河南西平的一个杀人案。这个杀人案呢，他的凶手逃走了之后呢，结果并没有出现像大家想象的，就是说好像人人喊打的状态。结果呢，是官方出动了全部的警力去抓他，
听说超过50000人。
对，去抓一个人，然后是，就是村民啊，包括当地的人都是帮他去逃跑，就是要不就烧那个秸秆，要不就是就给他送吃的、送水，放在地头哈、啊，就让他去，就是说能够正常的生存的这个。这个事情呢，在周六的时候有了一个落幕啊，就6号的时候，就8号的时候啊，是这个人被抓了，已经、
哦、
对，据说是有人举报，然后呢就把他给抓到了、大概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事情引起来的讨论是一直，我看周末哈，很多人还在讨论，有的人呢就是觉得，首先他当时说是他不是他不叫灭门啊，他去到人家家里可能是造成了一死四伤的一个状态，就可能刺了5个人，但是一死四伤。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个就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到目前为止找不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信息。
对
对，有人说呢是因为长期有这种村霸，因为他去了村支书对吧，去了他们家做的，然后呢这个长期受到这个村里的霸凌，然后忍无可忍的状态下做的，所以做完之后呢，很多村民都跟他说是为民除害，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
但到后来呢，官方就出来就是删这些帖子了哈，就灭，包括辟谣什么的。
典型的是一个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咬人的一个事情。那具体呢，现在从网上就是零星的一些出来的新闻来看哈，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这是那个。现在目前被发生矛盾的是一个村民，就是叫夏刚是吗？
夏富刚，对对对，
对，他呢是长期和这个好像就受到这个村支书村委会里面的霸凌，然后他也主动去找了警察，要求解决这个事儿，但是警察没有理会，然后之后呢就。不停地被打压之后，他选择了用极端方式去解决，就是刺死刺伤了那个村支书他们全家。然后呢事后呢警察就开始到处找他，在网上就这个也变成一个梗啊，就觉得事前人家过来找你，你们都没空，人家就找一个警察都没空，事后用了50000多警察疯狂地找这个哥们儿。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第一个看点就在这哈，第二个看点呢就是警方就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发布了悬赏通告，悬赏最高50000块钱去征集线索，要求去抓捕。结果就在这时候呢，那个河南哈很多人老百姓就开始自发的在网络上去开始宣传，说第一个呢河南人都很穷，但是呢 河南人不做昧良心的事儿，所以呢号召大家呢就不要去举报。
嗯，
说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名誉官斗这怎么都是到最后都斗不过，所以他相当于就很多人都说哈，就是这次中央政府为什么要派50000人去一定要把这个人抓到，他你不觉得就有点像古代的那种农民起义啊，就从这时候开始农民开始觉醒啊，我不行我要杀你一个官，然后这种事情一旦被就是学被模仿，后续的事情就会比较多。所以大家都号召说不要说50000、50万我们都不会去举报他，然后就出现街头就是那个玉米田里面到处在那个田边有给他送水的，有给他送饮料的，有给他送面粉的，送米的，然后就让他吃饱然后继续去逃亡。然后甚至于有些比较好玩的就是有些大爷自己拍视频给他准备了三轮车电动车，说你能开多远就开多远。甚至于因为他这个案件发生了10天之后他才这次才被抓到嘛，在过程中第8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他已经逃出了包围圈。
对
对，
甚至有人说他已经甚至逃到那个叫什么那个云南那一块西双版纳那一块那个边境已经出境了。
对，所以到后来现在看还是被抓到了。然后我看李承鹏就报道了一个就是一个事情，就说因为现在网络上都称他为西平大侠嘛，
对，
就杀人者被捉回，就是被听说为什么到时候会被抓呢，他是一个看管梨园，就梨水果梨，梨园的一个老头举报的。老头呢获得了2万块钱的悬赏，然后全网现在都在说这钱干嘛要挣呢。
是，但是对老头来讲他有可能，你说他会不会不知道这个就是前因后果也好，他只是觉得哎，我就做了一个举报坏人的事情，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也有可能吧，反正具体的事情我觉得往后发展那个都会有更新的消息出来。但是网上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片特别大争议的一个事情，然后要不我们还是这样留个悬念
啊？啥争议是吧？
一个是争议很大，第二个呢，确实细思极恐的一个事情。我们进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说。
好的，
好的。下面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橘子汽水》。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发起一个互动，那个请认真听我们那个歌的那个朋友呢，给我们留言，来猜一猜今天小野选歌有什么规律。好，
有什么规律？前两首是啥？
前两首，第一个是马黑头，第二个是卡布奇诺，第三首是橘子汽水，
都有饮料呗，是不是？
你不要提前公布答案。
FM 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我就刚刚听那个广告，觉得特别的有感染性，8829。挺好，这个
挺厉害啊。
这个但是那个辉夜的按摩椅我们以前也推荐过哈，就挺不错的。当时老易还是说要给 Steven 要买这个辉夜的。
对，
好，那刚刚大家讨论那个悬疑的那个争议的点是什么，你跟大家说一下，广告之后要不要揭晓。
对，你们想听吗？
想听啊。
想听那我就给大家说说吧。就是在那个西平大侠被抓了之后，其实有好几个疑点，就是从现场的画面来看哈，就是有网友就提出来5大疑点。第一个疑点就是公布出来为什么他在玉米地里面躲藏了10天，身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淤泥，别说东躲西藏了这么多天，即使在地里干半天活身上都会有泥巴吧，但被抓捕的时候身上一点泥巴没有，这第一个那个疑点。第二个疑点就是营养状况可以说是村民送的饮食，但精神状况就说不过去了，10天必然提心吊胆，哪有可能睡个好觉，身体一定会出现那种疲惫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视频，被抓捕的那个视频精神状态非常好，
还挺精神。
对。第三个，如果被抓捕前，因为爆料他在被抓捕前还伤人，还打了一个 老人家哈，然后他说那一定会有拘捕的迹象，但身上现在是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的淤痕与伤口，还多次配合警方去摆拍拍照。
嗯，对，这个我当时看到有点
对吧，
嗯。
第四个，抓捕的地点应该在路上，但视频显示是在玉米地，说他抢了老人的车子哈，在路上逃跑迷了路，老人举报把他给抓获了，那是不是应该在路上，他在开得很快的时候是不是有警车拦截，那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几个疑点还是值得推敲的，我觉得。
对啊，然后就有人怀疑说被捕的这个人
不是，
确实和夏福刚很像，但可能不是。
哦，这个你这么说倒是回想起来，我当时一个看到他那个下来被捕哈，包括就是说他是低着个头，当然胡子拉碴这也是肯定的了，就是看他那个配合的那个度，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像我想象中的这个夏福刚的这个样子那种感觉。
对，所以这个网友其实在说的时候哈，就是我确实感觉，我认真去看了一下视频，确实有这么些疑点在。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哈，就看看这个疑点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怀疑。
对，到时候我觉得这个他人是抓回来了，那后面官方一定要给一个说法的，就我们就要看官方的说法了，我估计今天或者是明天会不会就可能出来，毕竟工作日了嘛，
对
吧，
对，
应该就会。对，然后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很多人就一说到这个河南这个西平大侠，就有个就能想到，就大概是2021年左右的时候也发生过，就这样的案件其实不少，在国内经常会发生很多，但是呢就是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我记得当时莆田那个欧金忠的那个案子，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对，
就那个人也是，就你刚刚说那几个疑点后来也是出来了，很多人去给他整理这个疑点。他那个人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应该已经是属于有家有口的这么一个人啊，就是说有四个孩子，但是呢他是要去翻，把自己的旧房屋是危房嘛，要推倒要去翻盖的时候，结果就是发生了这种地皮扯皮啊，村里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的，就是这块地可能上去多少是我们的，然后不是你们的，就是类似于这种。等到他去把这个整个地，就是旧房子推翻之后要去翻盖新房子的时候，就跟欧家的都是那个，他们那个村都姓欧嘛，他叫欧金忠，欧某，他是上面那个就是村里的哈，村支书那一块的，他们是有一些争议呢。就一直没办法把这个房子盖起来，因为他只要盖那边就不让盖，说这个是我的，是我们的地。大概有将近150多的平米的，他总共是400平米嘛，有150多平米的，这个是好像存在争议的。那后来的时候，这个欧金忠是5年的时间跟他老母亲一直住在一个铁皮屋子里，就是随便搭起来的一个屋子。然后这个事情呢就在什么时候爆发的呢，就是那一次莆田嘛，福建那边是容易有台风的，
刮台风
把那个铁皮刮走了，刮走他去捡铁皮的时候跟那个争议方就又发生了口角，气不过之后拿着凶器就去到他们家，结果造成了就是当场就造成2人死亡，还有3人受伤，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是4人死亡，可能1人受伤的一个状态。就这个事情当时一下子他前后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他很高很瘦，他就我记得当时那个监控镜头就是他就直接走了之后，他据说就进到那个深山里，那个时候也是发起了这种搜捕还有悬赏。但是呢这个一出来之后呢，新京报那个时候报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报道，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什么，他去采访了周边的人，就是问这个欧金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都说这个欧金忠其实很善良的，为人很善良，也很就是很老实的一个人，还救过小孩啊什么的，就没想到他会杀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新京报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去他那个铁皮屋子里面找到了一张胭脂盒，就那个胭脂盒我们都知道翻过来是没有字，没有那个东西，是个白的嘛，他大大小小记了那种就是各个部门的那种电话，就是打电话去投诉解决这个事情的所有的那些 当地部门能够管这个事情的电话都在记在那个胭脂盒呢。所以当时那个印象让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个绝对不是说他就是很饿然后我要去成凶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也是像累积五年累积到这儿，然后他不断去想办法去上诉去找人去解决，结果村霸过来之后，就是村里的包括所有过来协调告诉他说，不存在黑社会问题，不存在黑打黑问题，就是就是说这个事情
邻里矛盾，
对对对，就解决，我们管不了，就你们自己解决吧。那到最后他的解决方式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对，
而且关键是他到了山里去之后，当时发出来的悬赏啊特别搞笑，他说的是如果发现重大线索悬赏20000，如果发现欧金中遗体悬赏50000啊。所以那个一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你这不是在买凶杀人吗？
对，
对吧？
对，是，
所以你就是不想让他，但后来的时候确实发现他的时候已经也是他就已经死亡了，有官方说他是畏罪自杀，但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他人已经没了嘛，所以说这个案子就成了一个悬案在那儿。
对，其实这次那个夏福康的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在分析一个社会现象，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当地民众给一个就我们说杀人犯要去给他送吃的送喝的到田间地头，就是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现象本身就已经值得非常多的研究了。
对，
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的那个言论，就说大家都在说不是支持就夏福刚他去杀人的这个行为，而是他的暴力行为被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是被逼急了。
嗯，
然后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他杀人，不能成为他杀人的理由，但是这可以产生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强的情感联系，
对，
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走到那一步吗？
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像刚刚说那个你说夏福刚哈，他去别人说他是也是长期被这个就是霸凌嘛，就相当于这种他做的反抗，那霸凌他的人一定也是霸凌别人的人，
对，
对吧？别人可能没有去做这么极端的，或者没有被逼到这个情况去做这个事情，但他做了，所以呢很多人说为民除害嘛，就有一种就是说我没有做但你做了，我就是很同情你，我就不希望你被霸凌，如果落到我身上有可能我也会去这么做。
嗯，
这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他就是相当于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上那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渠道，
对，
所以你就变成了我只能是靠我人个人去报仇或者去解决问题，然后后果我不管了。
对，
嗯，就这么一种感觉啊。
所以这次呢，在真正刺激到舆论中间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大家都在反思说，哎，我为什么他要走到这一步呢？为什么这个事情要走到这一步呢？
对，
其实带来的反思，它就是一个社会上典型，在中国社会上现在出现的非常典型的一个叙事结构，就是如果一个普通人遇到了问题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来解决，他为什么要走到持刀杀人的这个地步？
对，
第二个，如果在这里面大家在正常渠道上解决不了，那什么途径才是正常老百姓去宣泄情绪的一个出口？
是，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次事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哈，下方得了很多人支持，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个弱者反抗强者的一个剧本，
嗯，
所以大家认为说这就是唯独的一个途径，是弱者反抗强者的一个途径。那我们反过来问一句，这不是中共或者是我们在全中国那么多的党员那么多的公务员你们的责任吗？
对，
是不是
真的就是其实中国老百姓在接受这些教育啊什么的过程中呢，他慢慢他是觉得他就是安分守己去做这个事情的，
对，
除了那些大恶大什么的咱不说啊，就普通人我觉得他都是没有这个意识说我要去跟你政府对抗，我要去就是说造成社会危害，他没有这个想法，
对，
他往往都是一步一步被逼到那儿的。你说到这，我前两天其实看到一个，我当时看到特别扎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那个小洛西，你知道那个小洛西案啊，那个小孩五个月大，后来在医院里面因为那个庸医的原因吧，所以呢就给他 其实是有点开肠破肚的，当然也传出来是说什么有器官的问题啊，或者是被摘走器官的问题，但是本身那个人那个小孩是没有，就是他是没有病的。后来宁波那个医院他们官方也说是医生的问题。这个事情呢，那个人的妈妈就是小洛西的妈妈哈，她就前一个阶段的时候她是被警察弄过去喝茶了，因为她一直在追求一个什么呢，她说你我要这个真相，我要这个医生付出责，就是负责任，
对，
要有责任，我一定要看到他的审判。结果呢，就是已经是一个认定的一个医疗事故，一定要走到法律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法律这个进程正常去走的里面，他只不过是去监督有没有是什么情况，他不断去看这个进程的一个情况下，就被公安啊，包括这个国安啊，对国保啊，这一些就不断的去骚扰，甚至他的家人的生活，他们不是在渔场卖鱼嘛，他老婆婆都是被那个就是有人去谈话，就是说不允许你去光顾他们的生意啊或什么的。他后来的时候，他就是说他们家家境可能是以前是不错的，然后呢，就是说第一我是绝对不原谅的，第二呢，就是说他是一定要。就是他的意思说，我现在没有想到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全国最大的黑社会，最大的意思是说逼着他们说我是他当时在那个里面哭诉哈，他们说我是要颠覆政府，什么颠覆政权，他说最不安全的，全社会最不安全就是公安啊，
对，
他就那么说的，他就说我真的是，但是他说的那个里面呢，他就觉得啊，他你们对不起什么革命先烈，你们对不起这个红旗，你知道，他还是那一套理论，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给你造成这种痛苦的，真的是这些执法的人。
对，所以这次观众就是很多很多网友哈，观众们都才认为说，突然间反馈自己，反看自己的时候，老百姓看自己的时候说，哎呦，我好像在老百姓心目中已经有了那种民间正义的心理，
嗯，
就是。他会把一个杀了一个村干部的人当做英雄，当做你做了一件我不敢做的事，但我想做的事。
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一个危险心理的信号就来了，说他是怎么一个人，一个老百姓，他从基于事实判断，就这个事情你对还是我对，发展成了情绪判断，
对，
你们都是这样的人，我没有办法，然后到道德判断，就说我即使怎么样，我心里要怎么样，这已经脱离到法律层面，然后一直到最后让老百姓都变成一种对暴力的崇拜，就是我觉得我只有杀掉你，我只有打死你，我只有打你，我只有反抗，我才能改变我自身，这一切根源不在别人，
对，
在中共自己，
对，就是在这个国家体制，
对，
你在解决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你真的是把人逼到了就只有那一条路。
对，其实我们在做这期节目，其实我说真的哈，其实这两天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中国的老百姓哪一天会醒？就是很多时候说什么样的中国老百姓会醒，就是当政府强拆到你家门口，当你的孩子被拐卖，当你的巨额财富或者说你的生活的最低保障被政府进行剥夺，当你家孩子到医院去生病之后医生不给治，当你今天在路上开着好好的一个车，一家其乐融融，出现了一个交通事故被随便误判，就导致了你家破人亡的时候，也许到那会儿，当灾难落到每一个中国老百姓头上的时候他会醒，但是这样所付出的代价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太重了。
对，
所以我们都在说真的是一个下福冈的事儿吗？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大家通过下福冈来宣泄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而已了。
对，
我们真的不提倡任何的暴力，我们不提倡中国老百姓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但是首先你得明白，就在这么一个就是政府管控的一个社会当中，当所有人都活在高压锅里的时候，当你的正常诉求得不到那个安置，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也许在你心中愤愤不平的那个种子会越来越膨胀。那我们还是希望那句话，甭管发生什么，请一定要珍视自己。
对，
这个机会总有一天会来的。那我们等真正你听到真相的时候， 等你真正去需要选择站队的时候，
对，
我知道 OK 我要站到这边来。
对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刚老一说的真的挺对哈，就每个人都可能会去要去这个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你的思考你是单纯的被你的情绪这样左右着去做，还是说你真的是通过这个事情能够看到一个整体的，就帮你去为后来的选择，相当于是为后来选择增加一些经验。你知道这样有点这个感觉，就是说有的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对吧？那有的人你可以就看到别人撞墙的时候，你就要考如果我到那一天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去避免这样的事情。那对于别人要去遭受那种痛苦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哈真的是这样子，就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较真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它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变成一个单一的反抗事件。你可能每一个事情就是说你都去要求那个制度上给你一个公开的声明，公开的这个就是说真相的时候，你他就没，因为他知道他那个成本那么大，他是不是他知道他的成本那么大的时候，他是不是他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去否决你的这些这个上诉啊，对不对？否决你的这些所有解决的这些方式，他就会想，如果我要是再去轻松的那个，那会不会引来更大的问题，对吧？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真的是都有责任的。
说真的，我就觉得通过最近我们其实这一周，我们做了很，就是那个。说中共的话题其实说的也挺多的，就是关注中国老百姓的话题也挺多的，但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如果真正让我给那个这段时间我们就是讲的话题要送一首歌给大家的话，我会选择送活着。就是你就知道大家想要活着太难了，就是你会知道我今天就为了一日三餐我要去赚到我自己的生活费很难。我今天也知道当我遇到任何的问题，我的保险金问题，我的养老问题，我的工作问题都会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你就觉得获得希望很难。
对，
但我又知道在我追求未来的这个路上，当希望渺茫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活着真难。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跟中国的老百姓说，我们在海外其实跟你们是一样的，跟你们站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让这样的真相的声音一直传播得越来越远。
对，
我们需要让大家知道不能不明不白。
是的，我们也需要大家的支持哈，就是大家就如果说对我们希望之声就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啊。
对，
刚刚那个小野这个音乐一起来就知道节目快结束了，但我突然觉得这个音乐其实还挺好的。
对，其实这不就简单的生活吗？
对，
美酒加咖啡，
没错没错，再次呼应了我们今天选歌的宗旨。
好，那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